的新书《猫鱼》最近由理想国出版了。这本书没有出之前我就很想读，大概是因为和大家一样吧，看了他之前写的一些写作的文章片段，譬如那篇最著名的就是疫情期间他怎么与母亲生离死别的文章，又或者他回忆了和坂本龙一教授共事过的一些片段。在拿到这本书之前，我对这本书内容的想象大概也就是一些电影人的趣事啊，然后沉重自己的自我成长这样。对这本书体量的预期，也就是它页数的预期，可能觉得也就300页左右。而且当时我看到就是理想国的新书预告，说这个书的书名叫《猫鱼》，哎呀，这两个字的书名就显得非常轻盈，所以我当时也觉得这不会是一本多么重磅的作品。但当我拿到这本书，然后读完它的时候，就非常结结实实的知道我错了，而且错得非常离谱。大家好，我是伊夏。如果这个七月只跟你推荐一本书，那么我选择推荐陈冲的《猫鱼》。是，我必须得说，陈冲的《猫鱼》应该是一本属于2024年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而且其实我读的时候就发现它里面确实有一些内容细节是跟杨乙的回忆录对得上的，这个具体的我后面节目里再说。所以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八个大字，叫大为震撼，目瞪口呆。我没想到陈冲出手写出的是这样一本书。所以我必须要说，尽管这本书是从陈冲自己百年前的家族史开始书写的，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书名，这个举重若轻的书名《猫鱼》。猫鱼，以他自己的解释，在上海话意思里面就是毛鱼，小鱼的意思。我不太会说沪语，我不知道那个具体要怎么念，但是我能理解，因为我毕竟从小也算是生活在无方言区吧，在广泛意义上。我知道这种小毛鱼，其实就是南京话里面也会说嘛，小毛鱼，我们会把一个小的东西称为毛，小毛头啊，小毛鱼。这种小毛鱼有多小呢？小到只能拿去喂喂小猫。所以用猫鱼给这本书命名，我想这个词其实是有很多重的深意的。就是第一层的意思其实是一种漏网之鱼的意思，因为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会意识到他笔下整个家族里面各个不同人的命运，在很多角度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以漏网之鱼的状态活着的。虽然他们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算是名门望族吧，但其实他们家多数是文人，这种历史对文人的操弄其实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他自己在解释这个书名的时候说，随着猫粮的出现，猫鱼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就是随着这种商品化然后市场化的东西出现，人们不再想用小毛鱼去喂猫了。所以这个里面就有很一个还蛮明确的一个比喻吧，就是他这本近乎家族史般的传记很明显还是想要救一救这种小猫鱼，让记忆不要再流散，不要真的消失。所以接下来衍生到一点，就是也是最动人的一点，就是书里除了陈冲的写作之外，也收录了他哥哥陈川自己写的一段童年往事。通过陈川的技术，我可以被这个猫鱼这个概念的衍生含义再次打动。我给大家念一下陈川是怎么讲的自己童年的那段事情。他说，记得有一年冬天很冷，天还没亮，土冻得比石头还硬，阿姨拉着我去菜市场买菜，她排买菜那队，我排买鱼那队。但轮到我的时候，阿姨还没有过来，我身上只有2分钱，只能买些猫鱼。回家后我发现其中一条小鱼的腮还在动，那圆圆的眼睛向我祈求怜悯。我突然升起了恻隐之心，不忍心把这猫鱼喂了猫，就找了只大碗放满水，那小鱼居然在里面游了起来， 可惜不久后，碗里的水就结成了一块冰。鱼成了冰中的化石，没有办法，只能将它倒入马桶。傍晚时发现冰化了，小鱼又活了过来。在美国，小孩子的生活中会充满奇迹，他们把它称之为 magic 时刻。圣诞老人啊，牙齿仙女啊，都是美国小孩子的 magic 时刻。但我童年的 magic 只有那条小鱼。我不知道就是别的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我简直是被他最后的那个表达震到心碎的那种感觉。他说我童年的 magic 只有那条小鱼。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些读者也会理解我这种感觉吧。好，我们先把这一部分对书名的解释放到这里，就是先讲到这里。我觉得随着我后面的讲述，可能还有不同的朋友会对这个书名有更深的理解。所以我们先来到这本书的前言，因为某种角度上来说，陈冲为什么会写这本书，是金宇澄算是作为他写作上的一个伯乐发掘他的，他不断的鼓励他写，然后写成了这么样一本书。那么回头我们来读这本书里金宇澄的前言时，其实金对陈冲的很多赞美我倒是觉得就是可以大家自行去读。但我觉得特别妙的是有一个细节，就是陈冲曾经怼过一次金宇澄，金宇澄写下了那件事让我觉得很有感触，而且我甚至把这段怼他的话就作为了今天节目的标题。这个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就是金宇澄说他有一次见到陈冲的时候，他跟他提到就是这种上海的梧桐树会产生那种飞絮会扰民嘛，就是我知道大概生活在上海南京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体验，就是那个二球悬铃木它喷出来的时候，然后飞出来那个黄颜色的飞絮真的是会让大家呼吸道受到感染，然后非常不舒服，大家必须在这种春夏的时候很热，已经开始热了，但是又得戴上口罩或者戴上一些防护用具，然后不胜其扰吧。但陈冲对这个梧桐飞絮扰民的事情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为什么不扰民呢，漂亮的东西都是要作的。这个回答其实特别典型的那种上海女神的回答，就是但是这个事情就很微妙，如果是一个普通女明星这样回复，我们一般的读者一般的观众可能就会觉得哎，这是海派女明星日常发嗲嘛，就是她说她要作嘛。但其实这句话漂亮的东西都是要作的放在陈冲身上，特别是当我读完整本书再去理解的这位陈冲身上的时候，我真的是反而是有一种叹息的味道在。我会深刻的理解他是在什么层面上说这个漂亮二字，但是他说的那种作的背后又有很多无奈和别的叹息。所以我觉得光就是这个书的题目和这个前言我都铺垫了这么多。某种角度上来讲，你也可以感受到这本书它的那种作其实是非常有层次的，所以我非常非常想跟你一起好好欣赏一下陈冲在这本书里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他的修养，他的文学魅力，他的各方各面的那种世界观。首先我必须得说，我们还是不能免俗，我得说陈冲很多时候的那种文笔，他的落笔之处真的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的张爱玲。作为一个不算是特别特别资深的张爱玲粉丝，我大概随口能背的张爱玲的句子也常常就是大家都会背的那一句，叫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是我不是不能领略的，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冰吹 bagpipe， 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愉。张爱玲这句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充满了生命的欢愉，就很适合现在大家说的那种什么矮人，就是喜欢独处能从独处中获得能量的人。张爱玲其实是一个淡人。那陈冲 其实在这本书里写到他少女时期的片段时，也充满了这种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他充满生命的欢悦的那种时刻。我读一段我很喜欢的他写吹肥皂泡的故事。他说，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常在晒台上吹肥皂泡。那个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么抗议，母亲总是把我的头发剪到齐耳根。他说，长头发洗起来太费肥皂，但是用肥皂来吹泡泡，在他眼里却是无可非议的。阳光里透明的泡泡映着彩虹的颜色悠悠飘荡，它们转瞬即逝，让我的快乐里带着一丝感伤。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天夏天的夜晚，有时候明月高挂，有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母亲把水龙头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挂在晾衣服的绳子上，一边沐浴一边哼歌。他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真诚，他的身体是那么的光洁圆润。为什么有些不经意的时刻会让你日后魂牵梦绕？这些夏夜再普通不过，什么大事都没有发生。然而多年后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古希腊人体石雕像时，我会突然听到流水和歌声，闻到硼酸香皂的味道。就这么两段，我大概会猜到，就是有一些读者会觉得，这么写就是其实也还蛮小情小调小资情调的，这种生活对他们这种女明星来说不是很容易吗？但是我可能在这边提醒一下，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读者都能意识到，陈冲是我们母亲那一辈的人，他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人，所以他所回忆的那段少女时代不是我们就是90后甚至后面00后同学们在经过高度城市化状态下的这种少女时代。他的少女时代落点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人人缺衣少穿，就哪怕像他家已经是比较家境比较好的那种环境下，也是肥皂都是奢侈品的这样一个年代，大家的那种贫富是很平均的，他平均的穷的那种时代。所以他这段对肥皂泡的回忆，我甚至在某种角度也读出了一种伤痕文学的味道。所以我是觉得他的这段对我感触是蛮大的。而且还有一点是，我喜欢陈冲的这种怀旧味道，是因为我在后面就读到他自己对这种怀旧其实是非常警醒的，非常清醒的。他不是沉溺于这种梦幻感的东西，他不是始终沉溺于这种梦幻感，他有他的小女儿情态，但是就这么点。他在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清醒和冷静的，其实这一点会让我觉得特别的钦佩吧。因为我读了全书，就是大概知道他是一个家族历史非常荣耀的人，他完全可以是那种吃老本的大小姐。他的太公史哲夫是清朝大臣史直的直系后裔，是一代国学泰斗。他的姥姥也是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高材生，和日后飞升国际的物理学家吴健雄都做过闺蜜。他爸爸在上海著名的华山医院做过很多年的院长，他妈妈就上过杨乙上过的那个中西女中，后来他妈妈还留洋工作过在华盛顿那边。所以他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名门望族，然后每一代人就是每代儿女也都很有出息，功成名就。你想想看，他家有一个细节，我为什么说这本书是他的百年家族回忆录，是因为他家里最早的照片拍摄于1910年，而且不是去照相馆拍的，用的是自己家的相机。他真的是祖上富国那种人。这张照片就在这本书里面还留存着。但是呢，我讲的这么花团锦簇天花乱坠，其实这些内容在陈冲的笔下就是这么淡淡划过去了。而且这些家族的荣耀啊什么的，其实到这本书的全书的100多页才提及。这本书总共有600-700页嘛。也就是说他没有说一开始就要开始夸耀我家怎么怎么样，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大小姐，没有。 陈忠在整本书中琢磨最多的，他不是祖上的名誉和头衔，而是这些家教学养给他的滋润和实际的那种影响。他对这种怀念啊、怀旧啊这件看法，甚至是相当锋利的。当朋友在他壮年的时候提出来，哎，要不要我们回国啊，然后到哪里去怀旧怀旧啊，看看你家那种老宅啊，那种光荣的历史啊，他其实是直接拒绝的。他说，人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因为岁月。人回不了家，就像他回不到母亲的腹中。我这段话发出来的时候，我是有朋友说，这简直也对得上刘亮程老师的那个本吧，那种就是蒙古族的那种传奇，那种少数民族所讲的那种时间感的那种轮回和不确定。就是陈忠下笔真的非常有文学性，而且非常清醒。他说人回不了家，就像他回不了母亲的胎中，所以就是不必缠绵于那种怀旧。记忆中有很多肥皂泡般那种美好少女的时刻，但真正要去追溯什么家族的谱系啊，或者那些很夸耀的东西的时候，她是不用的。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妙很妙的女性。她在怀旧问题上心是非常硬的，但是她在生活的实践中是一个绝对的老派少女，是很有趣很浪漫的。她说她自己有一次走在桃江路上，看见一对年轻的父母指着一个文物保护房屋上面有一个绿色的邮箱，问他旁边一个看起来只有八九岁的儿子说，哎，你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个小孩子就摇摇头。妈妈说，这叫信箱，以前的人写信，邮差就把他们放在邮箱里，收信的人再从这里取出来读。陈冲说，他看到这年轻的父母教导他们的小孩认知写信、信箱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他自己就是他们所熟的那种从前的人。其实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一方面觉得哇，这个画面好准确，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膝盖也中了一箭，因为我自己肯定也是一个这样从前的人。我可能直到这两年都还在有以这样的方式给朋友写信，只是说我可能邮寄的方式改成了快递啊，或者怎样，因为我实在是不太信任中国邮政。但是我当然也很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种曾经用纸笔写过实体信件的人，当然已经结结实实的就是那种过去的人了。陈冲在这些描写里就是流露出他的那种一些叹息，但也同时流露出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很大的肯定。他说，信曾经就是我游荡生活中最可依赖的伴侣。他非常认同山姆夏普德。山姆夏普德可能是现在观众不太清楚，就是以前美国一个老派的一个演员。山姆夏普德对通信的感受，他说，我喜欢写信，因为它是一种随时可以展开的对话，无论对方在不在，你都可以在任意的一个早晨坐下来跟他说话。你可以随便聊，而不必礼貌地等待对方完成他的思路，段落之间可以隔很长时间，也许好几天过后你会重新拿起笔接着聊。这段话读到的时候，我觉得简直跟我最近不断跟朋友们说起的那句话很有共振。我那句不断强调的话就是，微信是我们的联系方式，但它不是我们的关系本质。这个话我也写在我自己的公众号里，就是有还蛮多朋友去认同的。我真的觉得是，就是大家现在这个即时性的联系太紧密了，让大家其实已经生理上都觉得不舒服了。我们从内心深处其实是更喜欢以前的那种交流方式的，就是你对从前的那种怀念和我们对眼下一切交流方式的厌倦是一体两面的。所以这样的老派少女陈冲，她就会以一个同类人的状态把我拉进他的人生回忆里。一方面我清楚知道他是我们母亲那辈的人，一方面我又觉得他好亲切，跟我们是自己人。所以在整本书的阅读里，我就是感受着跟他一起成长，试着用他的眼睛看世界，看电影圈的人和事，也看一个女孩怎么成长为一个坚韧优秀的女性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你还会整个看到他怎么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演员蜕变为一个成熟的导演，然后升级为一个全方位的电影人，对整个电影有自己的美学想法观察，但最后又会落回到家庭，落回到他对他自己的一些肯定承认和探索。所以这本书里的他就像一个吉普赛女郎，而他自己也明确地说，他觉得电影摄制组就是大篷车，电影人就是吉普赛人。而且这么热情这么热辣大胆的吉普赛女郎，又是同时是一个可以跟你在床边枕畔跟你说悄悄话的闺蜜，她在书里的那种自我暴露，那种知无不言的感觉，就是真的常常让我非常惊讶。但是她很多话因为又是一个成熟女性讲出来的，所以你又会觉得如遇知音，高山流水，源源不绝，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舒服。所以我觉得阅读陈冲像体验某种温和版的过山车。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不是说你想不坐过山车就可以不坐的，因为陈冲的百年家族史真的经历了非常多事情。但是为什么我又说它是温和的呢？因为它整个的那种文学表达，那种阐述真的是历尽千帆之后给你的那种感觉，而不是说激烈的冲突，就是我把那种最浓烈的情感全部一股脑泼洒出来的那种风格，它不是。所以我就是试着用这期节目来带你一层层的体验吧。我自己可能只能攫取一些我觉得节目中方便说的片段，更多的内容或者更大胆的一些表达，其实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这个书。我能讲的其实是非常有限，哪怕这次的播客准备可能已经是我近期准备的最长的一次了。首先第一段，我带大家去体验一下陈冲在年少成名之后，然后想到要暂时的停止这种狂热，然后去美国充电的那段经历。他写到他从1981年从上海飞去纽约的那个事情。那时候大概可能20出头的陈冲，他说从上海飞去纽约1981年，那简直是一种探险。他买的是单程票，没有人知道何时甚至能否再回到家乡。他住在学校宿舍，有一张学校食堂的卡，那一年的吃住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就是一毛美金都没有。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必须得从上海带齐，所以他自己的半个箱子都是月经用纸，而且那个年代的月经用纸是卷成像棍子那么硬的草纸，很占地方。另外的半个箱子呢，就放了肥皂、擦脸油、牙膏、衣服，还有他自己喜欢的书，以及多年来收集的毛主席像章。其实那个年代的陈冲和那个年代的所有年轻人一样，是对这种英雄啊，就刘胡兰、董存瑞啊，然后甚至包括伟大领袖啊，各种都非常崇敬的。他的箱子一半是少女必须要用的就是月经纸。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女性读者读到都会很感慨。这边就岔开来讲一句，就是以前我们大学宿舍都讨论过，如果那个时候看穿越小说很火嘛，如果你穿越到古代，其实所有女性都不会觉得我先想到的是怎么在古代成为一个大人物。我觉得可能很多男性都会先想到我利用信息差成为大人物，很多女性第一时间苦恼的就是我的例假怎么办。对，然后就是陈冲这种细节描写让我觉得哇，真的是。然后呢，就是我讲到陈冲喜欢那些英雄嘛，就是当时的一些设立为英雄人物的人啊，什么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这样的。他自己当时就是做了很多摘抄，那种很多豪言壮语的摘抄。但我这里就要开始提，青年时期的陈冲虽然受当时氛围的影响喜欢宏大的东西，但他有一位思想完全超越时代的姥姥。他那位姥姥就是特别厉害，我后面会不断的提到这位女性。她会告诉少女陈冲，你不需要豪言壮语，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就姥姥的这句话也让我觉得哇，这女性简直太酷了。 我后面会展开讲为什么姥姥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人。那么继续讲陈冲的美国求学故事。美国是陈冲求学第一站的时候去的是纽约的州立大学，然后当时陈冲的母亲已经在华盛顿工作了，他们母女都在美国，但是其实相互之间那个照应非常的少。陈冲后来多次搬家又转学，转到了加州州立大学。其实在美国他的生活也某种角度也算是颠沛流离的，虽然是去了所谓资本主义强国发达，但是当时因为他很年轻嘛，还有一些情感上的纠葛，甚至他在学校的时候还遭受过一些身体上的侵害。可以说他的留学经历是非常跌宕的，他甚至自己也一度怀疑自己的整个青春都被一些儿女情长的事情消磨掉了。当然在书里面回首的时候他会写，也许那些灰烬的记忆铸就了我，并仍然铸就着我。哦，这里我也想再展开说一下，就是陈冲的感情生活，他在这本书里对我们坦诚到了一种真的就是我之前说的知无不言的地步。因为熟悉他的影迷都知道，因为他红得很早嘛，他大概19岁就在国内演了那个小花那个角色，而他在书里面就非常可爱率真的直接说自己当时对合作对象唐国强就非常心动。你想我当时读到甚至有点吃惊，因为毕竟唐国强老师也在世，然后陈冲老师也在世，就是他现在就可以这样大喇喇写出来自己当年的那种少女心情。当然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这些合作对象就是在现在肯定他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就是回首往事都可以再心无挂碍的承认那些当年的一些悸动。然后呢他又会写他自己在美国求学期间，他因为他的美丽肯定是难以掩盖的，所以他有很多的追求者，他也会不断的去爱别人，然后他们之间的那些他和他恋人之间的爱情他都几乎把他们完全的展演在大家面前，如何的肝肠寸断，甚至怎么样亲密接触，甚至怎么样痛苦的纠缠分离，我觉得就简直惊人。就是他可以这样真诚各样坦诚的和所有人讲他自己过往的所有现在我们看来应该叫隐私的东西。哦，我觉得他好厉害，就是很赤诚。而且我觉得就是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女性，她在她很多情感的那种发生的过程中，甚至开头的瞬间她就能感到那种结局。我特别特别印象深的是她说她幻想中的婚姻破灭的一个瞬间，应该是指她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她说她少女时期总认为自己的婚礼会特别盛大，就像公主王子一样。陈冲最早是在上海念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上外的，而且是读英美文学出身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女孩子然后读英美文学出身，她肯定对这种爱情的这种事情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浪漫脚本的那种想象。但是她写了一个事情一个细节，就是她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她是怎么样戴上这个结婚戒指的。她说那个过程是迷迷糊糊的，当时她的新婚丈夫丢下她一个人在酒店去了赌场玩，她睡得迷迷糊糊间，赌完的丈夫回来给她戴上了戒指，然后说哦，这就是我给你的承诺。但是这样一个很潦草很无味的一个场景，真的就是会让女性一下子意识到哦，这个婚姻可能她没有那么靠谱。而且其实我又要提到姥姥，姥姥就特别妙，陈冲跟姥姥交流自己这样的情感的时候，姥姥就会特别冷静地说不要小孩就无所谓。哦，姥姥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人，我觉得所有读完猫鱼的人都会爱上陈冲的姥姥。然后陈冲自己也会在壮年之后对自己青年时期的感情生活有一个很本真的一个理解，他写得非常好。他写了这样一段话说，年轻的时候所交的男朋友总是住在远方的另一个城市，分离时的焦灼等待，重逢时的欣喜若狂，似乎比他们本身的价值重要得多。他们只是爱的容器，是照在我感觉触须上的放大镜，他们使我更敏感地体验生命，我好像更需要他们的缺席而不是在场。 只有在我的思念和渴望中，它们才可能成为一片广漠无状的土壤，让我的爱情生根。失恋的痛苦也往往在于失去了爱，而不是失去了某个人。哦，他这样一段分析简直是，我会想到现在我们社交媒体上很爱说，异性恋爱情 99% 都只是女性的想象，其实男性根本没有在努力啊，这样一句话当然就讲得很粗暴，但是陈冲就是可以用这么精确的语言来说明了这种想象的由来。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一名艺术创作者，他肯定是非常需要体验爱情的，而且他也非常努力的用他全部的青春的那种热情体验过各种各样的爱情了。然后到了壮年，现在这个时候，他完全站在远处去看清以前那些爱情的本质。我觉得这种人生真的是非常非常饱满的。然后讲到陈冲这么会写，我就真的不得不赶紧跟大家来分享陈冲的这种文学素养的这个部分。然后分享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要再次把姥姥抬上来。他的姥姥就是真的是学养丰厚的姥姥。我前面提了一句吧，说他姥姥肯定跟吴建雄都是闺蜜。对的，他的姥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陈冲的文学母亲，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他跟他姥姥之间是一种用阅读连接起来的隔代亲的关系，这种家庭关系我觉得在当下的中国多数家庭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他姥姥是当时中央大学文学院的高材生，就他姥姥也是读文学出身的，然后甚至他姥姥的英文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陈冲写过，就是说他自己在上外上学的时候借过一本《简爱》的英文版回家读。那时候的陈冲英文水平读原文书还是很吃力的，所以姥姥就在边上帮他一起查字典，还可以给他解释字典上都不能回答的疑问。书里有一段就引起了少女陈冲强烈的共鸣，并且激发了他对远方和未知的向往。下面这段应该是来自他借的那版《简爱》然后翻译出来的。他说，这是《简爱》的内容啊。我爬上三道楼梯，推开顶楼的活动天窗，来到铅皮屋顶，极目远眺与世隔绝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线。随后，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我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气勃勃的城镇与地区。随后，我渴望掌握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接触比现在范围内更多与我意气相投的人，熟悉更多类型的个性。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的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哦，就简爱这段，可能我觉得就是，而且那个情境下，一个在上外读书的大学女生跟她的姥姥共读这一段简爱，这可能真的就是陈冲生命里开始滋长这种女性意识的源头。而且特别好的是，我在这本书里还读到陈冲他们家这种女性之间靠阅读交流的故事是在他们整个家族里不断往下延续的。他在后面有写到说，在美国新冠疫情剧烈变化的时候，小女儿跟我们在家，大女儿置身在另外一个城市，令我十分牵挂。我不难想象，当年姥姥把七岁的二女儿一人留在炮火连天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心境。我先生也在家隔离，突然有了闲暇，大女儿极力推荐她读一下契诃夫的第六病房。我这才知道她也喜欢契诃夫，有些莫名的感动。姥姥和母亲和我都曾经爱看，大女儿不常跟我交流感情，这份疏远曾经让我惆怅，但偶尔在亚马逊账户上看到他在读我年轻时代迷恋的书，就有一种欣慰，觉得精神上跟他很近。阅读曾经也是我和姥姥之间的纽带。他这一小段话一下子连缀了从姥姥一直到他的女儿这四代人，四代女性。哦，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澎湃，但是也特别心痛。就是他提到一嘴，就是姥姥曾经把七岁的女儿一人留在炮火连天的上海的那个事情， 这事情也是特别特别揪心，就是我在书里我读到的时候都很心里挺堵得慌。这算是姥姥生命中的一段痛苦吧，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种三四十年代战争年代，姥姥要怎么带着一堆儿女从上海去重庆呢？在特殊的时期，一位其实当时姥姥只有30几岁一个少妇，她要如何保护一家人的周全呢？陈冲说自己问过他自己的母亲这段家族史，其实母亲都支支吾吾不愿意讲的，但是陈冲在不断不断的追问，母亲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就是姥姥当年这种逃亡可能一路是被人欺负着占了便宜才完成了那趟残酷的旅行。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从上海逃到重庆这一路一些面目可憎的各个关卡上的男性，他们以他们下流的方式欺负了姥姥。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很真的很震动，因为我也跟大家说过，陈冲姥姥是民国的高材生啊，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她怎么会在那样的年代受到这样的凌辱？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会想到，就是说女性在战乱年代就是会比男性更加要忍辱负重，她会把那种贞洁这种没有用的东西在儿女的安危面前舍弃掉。所以陈冲还讲他母亲讲了一句话，叫如果换了外公一定到不了重庆。所以接您也想到，某种角度上来说，男性在这种局面面前他其实最无用的，只有女性用她的伟大然后能带领她的儿女就是完成这样的一个家族的迁移。所以我觉得姥姥身上这种力量其实不只是一种很相对清浅的这种文学上的给陈冲的这种洗礼，所以一定是有做人做事上的一个冲击。一个女性如何在那种乱时代穷时代里顽强地活着，活得更加铁骨铮铮，我觉得这整个家庭从姥姥那里就有一种明确的答案。然后说了姥姥的故事，其实我也想讲就是陈冲生命里的一些很重要的失去吧。和大家一样，我肯定就是在开头也说了，我也是读了陈冲写他母亲去世那篇文章开始意识到，哦，陈冲其实直接就是一个相当有水准的女作家。她除了演员导演这些电影人的身份之外，她在文学上的造诣也是非常非常高。但是当然我也清楚啊，就是说我们当时读陈冲写他母亲去世那个时间，就早两年，我们共享的那个阅读心境应该是某种共同的愤懑不平，我们因为隔离，因为很多原因不能和家人见到最后一面，这样的一些心情。那现在我们在2024年再在这本书里读到他写这件事，我又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我看到了这一整家人的体面干净，还有陈冲他自己面对至亲离世这种巨大的冲击之后，他是怎么样找到一个路径疏解自己的。我前面讲过，陈冲的父亲他本身是做过华山医院很多年的院长，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医生，但是面对自己爱人的病危他也是束手无策的。我觉得这种痛就是这几年我们很多人可能共享过，但是每个人的那种痛就是独一份的，没有办法被另外一个人彻底理解，这件事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吧，对吧？陈冲就写啊，写自己父亲在母亲刚刚去世然后被火化后的父亲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他说父亲指着母亲的骨灰盒说，这个就留在我这里，等我死了一起撒到大海去。他的声音沙哑疲惫，说完后他转到电脑屏幕前继续写作。我呆立了几秒钟，最后无力地离开了他。母亲住院期间，父亲曾反复跟我讲起他和母亲在上海医学院相识的情景。八人一桌的晚自习，他俩坐在同一个桌角，低声说话。母亲去世后，他几乎一直沉默。只有一次，我企图跟他商量他往后的生活，他才对我大声咆哮。然后，陈冲这一面的故事，大家可能之前都读到了。 他就是因为隔离嘛，他没有办法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了。他写的这个句子真的也是非常沉痛，他说，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他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然后这些特别特别痛的瞬间，就是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体验有体悟，然后在陈冲的文字中就是不断的得到了共振。但接下来我读到就是母亲，就是陈冲母亲生前那个主治医生对他们讲了一件事，他说，我不知道如何来安慰您，张老师，张老师就是指陈冲的母亲了，张老师最后自己拉空了宿便，加起来1公斤多，他是自己做好了准备的，我们帮他把嘴巴里的痰吸干净，身上皮肤的破损的地方也都愈合了，人走的时候很干净。然后哎呀，我觉得就前面读陈冲父亲的这种态度，然后陈冲自己的这种遗憾，然后再加上主治医生讲的这段话，我觉得天哪，就是这一家人真的是彼此深爱的，而且他们是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在这种死亡面前是保有了非常巨大的体面的，但同时就是因为这样的体面又令人加倍心痛。陈冲会用很文学的方式写他跟他父亲在母亲去世期间的那种互相难以慰藉的那种状态，他说，我记得狄金森写过很多关于悲伤的诗歌，有一首是用了拟人化的比喻，悲伤，惊慌失措的老鼠，悲伤，鬼鬼祟祟的小偷，悲伤，自我放纵的狂欢者。其中最沉重的悲伤是个被割掉了舌头的人，父亲的悲哀就是一座无声的孤岛，令我为他心痛，但是我与他都没有能力跨越这道无形的深渊去抚慰对方。就真的是怎么说，就是你悲伤到极点之后，你真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只能是用巨大的沉默去代替这种沉默感。对，就是两个沉默。这种陈冲的母亲是基督教徒，但陈冲自己不是，所以他有点没办法想象说我母亲上天堂是怎么怎么样。他当然就是游历海外看过很多教堂，很多崇高的建筑，但是他自己不信仰嘛，所以他没办法想象。但我很吃惊的是，他最后是从科学，从科普那里找到了一种宽慰的方式。哎，我真的很吃惊。他说他怎么去想象他母亲，他死后的母亲。他说，我想起一本书叫《G 先生》，关于宇宙创造的小说，作者艾伦·莱特曼，是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他写过一位垂死的老妇人看到自己美丽而艰难的一生像电影那样闪回，他无法相信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尽头。然而在死去的那一瞬，老妇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也许他瞥见了宇宙与时间之间的虚无，知道了生命的奥妙。然后他写这个老妇人身体中有多少多少那种原子，就是那种宇宙级别的吧，我无法数这个数字了。然后他又说，他的这个老妇人身体的实质中 63.7% 是氧气，21%是碳，2.6% 是氮，1.4% 是钙，1.1% 是磷，外加少量在恒星中产生的90种其他化学元素。火化的时候，他的身体里的水分蒸发了，他的碳与氧结合形成了一氧化碳与二氧化碳，漂浮起来跟空气混合，它大部分钙和磷燃烧成了红棕色的灰烬，随风散落在土壤里。曾经属于它的原子就这样被释放和蔓延开来。60天内，它们波及全球空气；100天内，它的部分原子凝结成雨水降落下来，动物和植物吸收了，转化成器官、骨骼、枝叶、花朵。孕妇们吃了那些动物和植物，10个月后，含有它原子的婴儿们咕咕坠地。在老夫人去世几年后，地球上就会有数百万含有它原子的孩子。再过几十年，那些孩子的身上也将包含它的一部分原子。哦，那些孩子的孩子身上也将包含它一部分原子。他们思想将包含一部分它的思想， 曾经暂时属于他那些原子将永远循环在风里、水里、土壤里，在世世代代的生命与思想里。他们能传承他的记忆，历经他感受过的痛苦和欢乐吗？当然是不能的。但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积累和融汇了所有生命的记忆，也许我们所体验的无常从来都是永恒。母亲将存在于万物中，这个想法给我带来安慰。然后我觉得他通过一本这种科学科普的书，然后来感受母亲去世后依然存在这样的想法，其实非常非常对我们有启发。就除了至亲至爱吧，我想你其实就是在跟这个宇宙一直在共享东西，无论你跟你的想要接触的人或者怎么样隔得多远，其实你们都在共享一些东西。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你生命中很多想要抓紧的东西就没有必要抓得那么紧了，然后你想要特别追逐的东西，其实你欲望也没有不需要那么大了，就大家其实可以非常圆融的，然后就是很物理的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次节目的最后吧，我就觉得所有的这些激烈的东西，所有浓烈的东西，沉重自己都看淡了。我觉得这辆过山车已经可以走到最舒缓的部分了。现在已经60多岁的陈冲，在我的理解也正当盛年吧。但是60岁陈冲的人生智慧基本上已经结成了一块块的琥珀，可以让我们这些稍微年轻的后辈细细的观摩。我觉得陈冲整个人非常非常吸引我，特别是通过这本书深深吸引了我，就是因为他在他整个价值观里其实是更偏爱失败者的。他在书里就有明确的这样的写法，说细想起来，我似乎总是情不自禁地被这样的人所吸引，那些拥有道德勇气和高贵灵魂的失败者，而不是那些春风得意峥嵘夸耀的胜利者。生活中如此，创作中也是如此。我处女座里男主人公老金，英格力士中的王亚军，都是这样的人物。所以我觉得就是陈冲应该是一个生活中，因为他的人生就确实是什么几乎某种角度是什么都有，什么都得到了，所以他确实是完全不会慕强，然后不会那种想要追名逐利的那种东西。而且我前面提到过，他的整个家族的人物个个人是光彩闪耀的，但是其实他们确实都是文人，在那些离乱的年代里都遭受了非常多的侮辱和损害。除了姥姥，其实他的外公也是有受到一些迫害，但是我不想去细说那个历史的那种特别残忍的细节，我就是去讲一下他外公生前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姥姥和母亲和他的两个姨妈都跟陈冲讲过，他的外公是一个不懂寒暄也不会闲聊的人，按现在话说就是算是社会化不足的人，是那种不会来事儿的人。他姥姥甚至会讲说外公是有一点缺陷的人，他说他外公普通话讲的不标准，会讲英语嘛，但是管用呢，发音又不高明。他作为妻子问过他说，你说话时候是不是太节约了呀？你这样那个语言中枢是不是都不发达了呀？都不发育了呀？哎，外公就很可爱，还就点了点头，说两个字，可能。过了一会儿，外公还补充了一句说，我是用眼睛和耳朵的时候多些。但是陈冲就是通过自己的那种对家族史的史料的爬书和那个收集，他发现这位说话时过分节约的外公，在遇到他认为有价值的主题的时候是雄辩的。外公上学的时候就拿过辩论队的冠军，然后外公以前去讲课的时候，所有的学生回忆他都会说他演讲的时候非常有魅力和感染力，感染到就是其他班的教授都会去听他的课。他在讲台上的生动和优雅其实并不是天生的。然后当年就是跟外公共事过的另外一个讲师回忆说，陈冲的外公讲过，讲课犹如弹钢琴，言下之意是外公其实背着所有人在花时间练习他对他觉得有益的事情， 他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陈冲整个家学，整个的那个教养格局，都是一种非常静水生流式的那种魅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家庭教出来的陈冲，才会在自己拍电影、自己做艺术创作的时候，格外留心那种，就是那种不引人注意的那种美丽，那种可惜的美丽。他讲过，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普通人里面那种被折损的美，他说那个年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可以看到非常多好看的人，护士啊、大夫啊、工人啊、老师啊、卖菜的、卖肉的、卖米的人，好像都有那种蓬勃的好看的样子，他们的出现甚至像自然界的奇迹，在平静的日子里漾起层层涟漪。他记得他自己，陈冲自己八九岁的时候，在他奶奶家看到一位二十出头的表娘娘，娘娘就是算是这个五方言去讲的阿姨吧，他说我简直无法把眼睛从她眼睛脸上移开，那是第一次被美丽的容貌震撼。表娘娘从上海第二医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因为出身不好分配去江西，在去的路上因火车翻车变成了残疾，回沪后在一家简陋的地段医院工作。我多次听到父母叹息说可惜啊，浪费了。所以因为这种浪费了，他昙花一现的经验在我的心灵经常出没作祟，隐隐作痛。现在这样的美人好像都从普通生活和工作中消失了，人们的美被严格管理、包装和完善，在我们所期待的虚拟时空里展出，荧幕、屏幕、杂志、广告牌，一点一滴都是资本，再也不会被浪费了。哦，他这个对于普通人的那种美，那种劳动人民的美，以及那种曾经被浪费、被可惜和现在所谓不会被浪费的这种强烈的对比式的这种书写，我觉得真的是有极大的冲击感。所以陈冲自己在拍末代皇帝的时候，他都会留心发现说，哎，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导演贝托鲁奇居然和他自己的某种审美趣味是不谋而合的。贝托鲁奇居然也是一个很善于发现普通人美丽的一个导演，他记录了贝托鲁奇指导一个服务员拍戏的那个过程。他说贝托鲁奇走到美丽的服务员跟前，边领着他走位边说，你走到这里停下，看见轿子拐弯时就扭头，当时是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喊出预备开始。摄影机跟着空了手的母亲往回走，远处拐角口的马蹄声使他停步，轿子载着他的儿子往纵深处消失，他不忍地别过头来，镜头停留在他身上，背景中轿子和骑士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情景、光线、色彩、构图和镜头语言都在为他抒情，演员只需要别过头，我们便会为他脑补出最充沛的内心感受。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贝托鲁奇真的是属于那种少数的会用动词启发演员的导演。所以他在艺术工作中，在这个电影的创作中，就是遇到这么好的导演，他真的也是就是惺惺相惜。他甚至会引用王尔德的话来赞美贝托鲁奇，他说他觉得那个贝托鲁奇的那种审美是一种道德，他说他是用奢华的、丰厚的、感官的光线、镜头、机器运动传递这种道德，这不是一般坐在办公室里决定电影命运的人可以想象的。末代皇帝这个电影在拍摄前就被好莱坞所有大公司拒绝了，最后是制片人托马斯单枪匹马筹了那个资金2500万美金拍成的。奥斯卡王尔德说过，梦想者只能靠月光寻路，但他的惩罚便是比别人更早看到曙光。贝托鲁奇就是一个这样的梦想者。贝托鲁奇聊电影的时候用的那个词永远是 cinema 而不是 movie 或者 film。 cinema 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就是它不一样嘛，它跟 movie 或 film， 就是 cinema 是包含了电影院的，这个就很浪漫，就是说他所讲的故事不是其他艺术方式可以呈现的，它的内容和形式是高度一致的，你在叙事的时候必须也同时讨论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冲认为在今天这个数码电影比较多，就数码多媒体啊新媒体的时代，电影如果要生存就必须回到 cinema， 而且是挖掘和发明新的形态。就是陈冲不是一个完全古板的人，他当然欣赏贝托鲁奇这种很古典的这种 cinema 的这种定义，但是他也想说我们必须要挖掘和发明新的形态嘛，你要讨论电影究竟是什么。但他很浪漫的也会写说，如今走进电影院的人们就像走进大教堂的信徒，在那里共享同一个梦想。所以就是这种两条线始终是在陈冲自己身上纠缠的，你知道，他就很喜欢那种浪漫的美的细节，但他同时他对整体的那种怀旧或抱着老旧东西不放也是有警惕性的。所以等到陈冲这个他自己做导演的时候，他也非常坚持他自己的审美。我们就到现在也没有无缘看到这个电影《英格力士》，我真的非常期待。但是从《猫语》这本书里能读到《英格力士》一些选角故事、一些背后故事，我也觉得哇，部分满足了吧。他就有讲到说，他弄这个电影《英格力士》选角的时候，他非常坚持想用源泉的一个小故事。他有说，有年春节回到北京，源泉就穿着牛仔裤、大毛衣，素面朝天的来到了自己工作室。袁泉跟我说，读小说的时候眼前出现的刘爱妈妈是我而不是她自己。就是陈冲很希望袁泉去演一个历史里面一个角色叫刘爱的妈妈嘛。然后我就讲说，这个人物让我想起我自己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内心隐藏了非常深厚的忧伤、温柔和渴望。但是袁泉跟我说，他刚刚在没有别的爱那部戏中演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杀人魔，已经长期陷在阴郁中不能自拔了，现在希望演些轻松的人物，但是英格力士又这么沉重。我说我要拍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时代虽然沉重，但是他因为爱得到了救赎。艺术的救赎价值在于他有可能哪怕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将美丽带回人间。然后袁泉就问陈冲说，那剧本出来了吗？陈冲讲，再过几天就可以给你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完成了剧本，但突然失去了给他自信和勇气。当晚陈冲又把刘爱妈妈的戏仔细修改了一稿，但袁泉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那两个月里有不少明星毛遂自荐想练来演刘爱妈妈这个角色，但除了袁泉我无法想象别人，只好在一棵树上吊死。有时候找演员简直像在谈恋爱，一旦陷入爱情，渴望的对象很难被另一个人替代。哦，我就觉得读到这段之后，我就觉得一个女导演，然后她欣赏一个女演员，哦，我必须得说我也非常喜欢袁泉。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对另外一个女性的惺惺相惜，而且肯定，而且那种非你不可。哦，这种时刻我读到真是非常非常感动，非常非常喜欢。所以我觉得就是陈冲身上这种从家人那边一路继承过来，然后从合作对象的继承过来，包括我相信末代皇帝那部戏对他也曾经很重要，他可能从教授啊，然后从跟他合作的对手各个每个演员每个部门的各种老师身上都传承了这些美和美的追求。就他整个人就是美的，就是漂亮的，这种美，这种漂亮，这种很好的这种思想，对这种东西的渴望也一路往他的自己的女儿们身上流淌。我书里面我也特别喜欢他写他女儿们灵气四溢的几个片段，而且我也分享给了我那种就是有女儿的朋友，就是我也会从这种片段里读到他们女儿这种女孩子小女孩子身上那种很早就开始展现的灵气。我给大家念两段，有一段是他直接写给女儿的，就是以妈妈的口吻这样说的，所以我就直接这样念了。他说，几天前妈咪的一位同事打电话到家询问配音工作的事，你接了电话跟他说陈冲现在不能接电话，你听上去很成熟，他就说哦，那我留个言吧，然后就跟你讲了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你回答他说，我只是个孩子，我不能为你做这些事。这让对方笑了，他告诉我的时候我也笑了。我想起你经常说不要像对待五六岁的孩子那样对待你，因为你只是个四岁的孩子。对，这是陈冲其中一个女儿四岁的时候发生的事。她会挡掉陈冲的工作， 因为他不能理解，但是他又会非常成熟的说，你不能以更大的孩子那种方式来对待我。他那个主体意识又非常非常的强，真的特别可爱。然后又有一段让我很震撼啊，这是他跟陈冲跟他大女儿之间的对话。那个时候他大女儿应该稍大一些，但是应该还是个就是个小孩子。但是这段对话我读下来，大家听一下，非常的妙。他说，记得女儿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北加州的海边度假，天空布满了乌云，灰色的海浪拍打着黑色的礁石，干枯了的马尾草在风中颤动，奇形怪状的树林间白雾缭绕。我站在树林间望大海，想起第一次来这里是失恋后最感伤的时候，带我来的朋友说，希区柯克导演的群鸟就是在这一带拍的。大女儿问我，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啊？我说，看风景。她说，我们是小孩，你怎么能指望我们欣赏风景呢？我诧异地看着她，半天答不上来。她简直一针见血，没有沧桑，很难被美丽所感动。我讲到这儿可能已经一个小时了。如果还有人对陈冲的故事有兴趣的话，其实我在这边算是附赠一个小彩蛋吧。我在前面说了那么多陈冲家族里面就是女性的各个故事，大概有四十，可能他母亲的我讲的少一点，大家可以到书里面再继续读。但是其实我也不愿意完全忽略他家族里面的男性的故事，而且我觉得他家族里面男性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可爱的，像我前面说的外公，然后我的彩蛋讲关于陈冲的父亲。我觉得就是陈冲父亲里的有些性格啊，也一样传递给了这个吉普赛女郎。陈冲之所以成为陈冲，他的父亲、母亲、外公、姥姥乃至根源的祖辈，可能都是像一种浇灌，就是一个 family tree 那样，就不断地给小陈冲整个人丰沛的力量，才让他长成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大女神，这样一个成熟的有思想的女性。所以我这个节目的小彩蛋吧，跟大家聊一段陈冲笔下他父亲的老窝之梦。父亲内心深处有强烈的流浪癖，十分向往远方和未知。上世纪70年代，他带了一个医疗队去多哥工作，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天，那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就被世界的丰富和宽广所震撼。也许流浪的种子就是那时埋入了他的心田。医疗队宿舍里用水质量很差，父亲每天跟同事一起带着大桶去爬山，把山里的泉水一桶桶运回宿舍。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喝过最甘甜的水。当地一个酋长的大老婆老是找父亲看病，酋长也就成了父亲的朋友。大老婆住在泥巴和干草湖的房子里，窗帘和床单都是各国访问者送给酋长的国旗。可以想见，多哥非常贫穷，但是在那里，父亲远离了国内的政治运动，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几个月后，他向驻多哥的中国大使馆申请，把我们全家都移民去多哥，用的理由是，作为医生，他可以比官方更有效地了解当地民情，促进中多友谊。幸好大使馆没有批准他的要求。上世纪80-90年代，父亲每年11月都到美国参加放射学的年会，他还常去欧洲各国考察交流，为华山医院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澳门回归后，他带领华山医疗队为澳门卫生司所属的多家医院发展和培育医疗骨干。随着母亲后来失忆症的加深，他越来越走不开了。偶尔他会拉着母亲去离上海不太远的城市参观和讲课，有时候趁我和哥哥在上海时，他就把母亲交给我们照顾，然后飞出去出差。但是其实父亲最念念不忘的一个地方是老窝。大概在6-7年前，父亲告诉我，中央批示成立了中国精准医疗战略专家组，他的影像中心就是研究精准医学和精准影像学的。有个老挝人来华山医院参观访问，邀请他去为他们也建一个精准医疗医院。这个老挝人以前是国家领导人在高中的同学，现在领导把这个项目交给他去做。老挝天气很热，他说要去裁缝店做2套麻布西装，说着他拿出一张他们在华山医院的合影给我们看。 老挝人身穿米白竖领上衣，斜披一条五彩缤纷的肩带，父亲身穿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容光焕发。后来疫情席卷全球，再后来母亲病倒，老挝之旅就此搁浅。母亲走后，父亲越来越沉默了，但只有在提到老挝的时候，他会提起精神来说话。中老铁路开通后，他多次在地图上仔细安排上海去万象的路线。他说，现在我可以坐火车去，顺便一路玩玩。我说，可老挝的疫情其实一直没有间断过，现在已经与病毒共存了，你这个年纪去太危险了。他说，那个老挝人去年中风瘫痪已经死掉了。我说，那就不要再想去老挝的事了呀。他说，他死之前把建医院的事交托给了一个朋友，我们已经联系上了，我答应了要为他们建医院，以后还是要去的。这件事后来越听越悬，越听越悬，我和哥哥都不能确定它是否存在，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不是一件真的事。父亲的确是极其优秀的医院创建和管理专家，他当院长的11年中，华山医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被全市最高分评为3级甲等医院。而且老挝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派父亲去那里投资建医院，好像也没有不自然的地方。父亲始终坚持说，老挝的医院一定会建的。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奥兰多中的一段话，大意是，幻想对于灵魂就像大气对于地球，如果没有了那层温柔的空气，万物将失去生命和色彩，大地将变为一片灰烬，滚烫的鹅卵石灼烧我们的脚底。实话说，到那时我们就完蛋了。生命是一场梦，我们将死于梦醒，谁剥夺了我们的梦，就剥夺了我们的生命。也许老挝之梦对于父亲就像大气层对于生命，谁知道呢？